茶灰我们现在不太懂了，我们也不太用这个字了。那么甚至我想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字也是民间很粗的粗话。那趴灰的意思是讲一个公公去搞儿媳妇，就是一个男的长辈去玩他的晚辈，就是乱伦啊，趴灰。所以我们看到这么严重的事出来，可是第二句你再注意一下，什么叫养小叔子？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我们有时候在电视新闻会看到，就是一个女人包养比她年轻的男小白脸啊，就是养小叔子，养一个小白脸。那我们最近还闹这种事情的，对吧？好，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养小叔子在指谁，有感觉吗？坐在车上就是王熙凤。我们记不记得前面刘姥姥来的一段，刘姥姥有一次来，然后王熙凤在那边忙着忙着，忽然说荣哥来了，贾蓉来了。贾蓉就16岁，比他小一岁的，辈分上是王熙凤的侄子。然后荣哥来不是要借一个玻璃抗瓶吗？说有爸爸要请客人，所以要借一个很漂亮的玻璃抗瓶来摆一摆。那王熙凤就跟他在那边调情，就说没有。那么过一会儿，这个荣哥就跟他撒娇说，哎，你不给我的话，爸爸回去又打我一顿。所以这一段始终大家都在猜到底两个人什么关系，就一个是婶婶，一个是侄子。可是这里面非常的暧昧，就是有什么话要讲可是又不讲了，说你晚上再来找我。所以这里的趴灰的趴灰是一个暗示，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是另外一个暗示。可是我们注意一下，作者从来不把任何事情直接告诉我们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只告诉我们说这个家族300个人里面够乱的啊，里面够乱。所以里面是一个很复杂的伦理啊，很复杂的伦理。可是我们又发现说，包括宝玉跟秦钟是叔叔跟侄子的关系，可是两个又都是13岁的男孩。包括凤姐跟贾蓉，一个17岁的女孩，一个16岁的男孩，一个是婶婶，一个是侄子，可是又只相差1岁。所以如果你不用伦理去看这些人，在如果在今天高雄某一个高中读书、初中读书，他们当然就是很容易玩在一起的玩伴，可是辈分又让他们很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讲趴灰的趴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其实在讲这个家族的乱伦，整个乱伦的这些事情。可是作者倒并没有一定站在说要批判这个乱伦的事件，而是让你感觉到好像有一个复杂的东西在里面纠缠。这个纠缠说人有一部分是伦理啊，就像我刚刚提到，我们早上有提到说，我们在同一个班级里面有一个人辈分上要叫另外一个女孩叫姑奶奶，可她又是同班同学，所以他们两个出去到 disco 去跳舞的时候，他们又是好朋友，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一种尴尬的啊。就在过去的这种家族的伦理文化当中，你会感觉到辈分本身是一个很严的限制啊。如果是嫂嫂就是嫂嫂，那孟子就被人家问到说，如果嫂嫂掉到井里去，我要不要救她？那我们觉得这个问得很奇怪嘛，就嫂嫂掉到河快淹死了，嫂溺，你要不要去救她的问题。那孟子说，啊，嫂溺缘之于手，说嫂嫂要淹死了，你应该要去拉她的手救她，因为男女是不可以授受不亲的。可是你看到伦理最后其实也蛮荒谬，就觉得，哦，在那一刹那我还要想一想看，说车子要撞死他，我要不要救他一把。那这个其实对伦理本身也是一个挑战，就是伦理很严格的定在那边，可是人在伦理当中又有超越伦理的其他的感情在里面，哦，所以我会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交大口中的这个叙述，我们可以说是贾家的一些八卦吧，啊，就是佣人很喜欢谈主人的这些八卦。好，然后我们就看到说，我什么不知道，那个交大就说，你们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这个大家听过的，就是家丑不可外扬的意思啊，就是我们手断了我们也藏在袖子里不让人家知道，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所以众小厮听他说出这样没天日的话啊，没天日，你注意这是严重的话，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贾珍的事，也都知道王熙凤的事情，就是这些爬灰的事情，这些养小叔子的事情，其实他们都知道，可他们都不敢讲，可是交大讲出来，所以吓得魂飞魄散，啊，他们吓坏了，说这个这下不得了，这个佣人把这个家族里最严重的丑事给讲出来了，也顾不得别的，就把他捆起来，啊，就把交大捆起来，然后这个交大惨了，他们就把泥土加上马粪，啊，马的大便就混了，然后就塞到他嘴巴里，塞了一嘴巴。那交大的下场就是，因为大家就不要再讲话了，啊，不要再讲话。可是 作者在第七回的结尾透露出来这个东西，绝对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没有事情发生的一天，到最后看到在这个无事里掩盖的是一个家族已经走向败亡的暗示，就是扒灰的扒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无奈，就是家族的创业啊，从第一代的角度来看，后面大概永远都会觉得不孝子孙吧。其实有时候你在台湾也看到，才到第二代而已，你就会感觉到怎么跟第一代的创业差这么多。可是有时候我也觉得我们不太容易了解这种不公平，就第一代他在一个穷苦里一百二穷，他就是打拼啊，打拼，他可以到八十岁他还是每天上班，用认真的去把企业经营起来，在他的企业楼上自己还种菜这样之类。可是第二代他是在很好的环境长大的，他根本没有过苦难啊。所以我记得有时候你觉得很为难，是有时候父亲长老是跟你讲说啊，中日战争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你又觉得我是战后生的，我从来没有经过战争，那我怎么样去经历那个苦啊。所以我有时候对于年轻一代我有另外一种同情，就是很多人现在看到年轻人说，哎，你看他们就整天讲名牌啊，整天如何如何换手机，可是我想在他的生活里其实每一个代的价值真的不一样啊，真的不同。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家族常常紧张的是说第一代的创业的精神，我们说创业维艰，他没有办法传下去啊，传不下去。可是这个传下去就变成了一个最大的秘密。民间也常常讲说，一个有钱的人家说富不过三代，啊，有钱不过三代。那么到第三代，大概真的就是偷鸡走狗，然后就开始把家族败掉了。那么好像变成了一个宿命啊，变成一个宿命。那么这种家族当然会希望说他们的家族能够世世代代承受一个高官厚禄，可是事实上可能天不从人愿。啊，所以贾家很明显，我们看到，如果以曹雪芹自己的家族来讲，他就是最后抄家，而这个抄家的命运是到了第四代，好像势必逃不过的一个命运啊，就是家族大到势力大到最后没有办法收拾。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时候焦大讲出了这么难听的话，王熙凤跟宝玉在车上，我们看到王熙凤装作没有听见，啊，这是他厉害的地方，因为这种话你听到了你又怎么办呢？好，如果你听到了别人在谈你们家族里面的某些丑事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难道跟他去吵吗？王熙凤当然不是这么没有品格的人，下车去骂小打，然后跟他吵架打官司，大概都不会，他就装着没有听见，因为这种他大概心里已经在盘算要怎么把焦大处置了。以王熙凤的个性来讲，他要把焦大搞死大概太容易了，他随便找一个名目，这种交大大概就，因为过去的这种家族就是家奴，他在法律上根本不负任何责任啊，他随便他就可以把他搞死掉。那么以他的个性绝对是这样，可是他这个时候他就不表现了，就装作听不见。可好笑的就是宝玉，你知道那个十三岁男孩子听到什么扒灰的扒灰，他从来没听过这个字，他就很兴奋，就问王熙凤说什么叫扒灰啊，他还不知道这是在讲他们家的事情。那王熙凤就火了，就好好骂了他一顿，说你是什么样的人物，你也跟着讲这个话。